那首先，跟大家讲，那个这个月的送生日吧。平常我就是很少跟大家讲这些。那这个也是我们必须了解的一些关于导释迦牟尼佛他自己的行义的部分嘛。那原因是我们都是佛弟子，那口口声声讲说我是佛弟子，礼敬、礼拜、崇拜佛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这样做的。那所以他值不值得崇拜啊、礼敬啊，这些都是一定要好好去知道，不然的话，我们都是就是确实他就是不值得。礼敬的对敬的话，那就是我们是白做嘛，反正就是这样的。那当然是导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今天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呢？今天是藏历十一月11号，藏历4月11号。那这个月就是我们藏人平常讲的萨嘎月，萨嘎月就是萨嘎就是一个。特殊的行星，它就是一定要看这个行星的一个运转。那刚好这个月就是这个行星就特别明显。这个月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实现成道成佛，还有诞生，还有实现缘起的三个节日都是集中于就是这个月。那所以，我们平常藏地的话，普遍性的这个月就是去放生啊，反正就他们就是只是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一部分。那所以呢，像乡村里面就是轮班，所以呢，念经啊，会念的人会念经啊，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做行善的事情，这是普遍性的。那所以呢，这个月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叫做十万倍月。那一你就是累积一个善的话，它变成十万倍。这个是我们平常过只是这样讲的。那我们大概就是一个这个释迦牟尼十万倍的原因是什么？其实由于导师释迦牟尼佛他的传记里面去看的话，也有一些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平常讲，就是一定要怀念上三宝的功德啊，佛的知识啊，佛的功德，特别提醒大家说，我们要时时都一定要怀念他们的佛的功德等等，这些有道理的。他在佛传经当中也提到了，以前就是他的前面就是迦舍佛嘛，导师释迦牟尼佛是化身当中的来到人间的。第四尊，对，他前面有就是三个已经来过了，那他跟他比较近的就是迦舍佛。迦舍佛圆寂之后，就是他的舍利新建了一个塔。新建塔了之后呢，这个塔是，当然是我们牛啊、马啊或者是人啊都就绕吧，对，绕这个塔。那有一天，那个塔附近有就是牛粪，牛粪上面有一个餐椅。那所以呢，洪水下雨洪水的时候，牛粪就是洪水冲走了，也刚好冲走了以后呢，它绕了这个塔就绕了一圈。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是佛传经里面提到的，后来就是这个。这个苍蝇是下一世是投生人道，而且是学佛者，今生就是得到阿罗汉果。那所以呢，当时就是，当然是问有神通广大的仙人，问他说，他这么修行这么好，他前一世是什么？他累积了什么样的功德，才能今生就是变成这样子？所以呢，神通广大的人就是跟他讲说。 大概就是他上一世就是在牛粪上的残蚁，他虽然没有动机绕塔的动机，但是这个塔是迦舍佛的他的舍利塔。由于这个特殊的资粮田的导致，他当下就是心里放下了一些那个塔瓦强特，就是睡解脱分的一个种子安放在心中，导致他就是今生就是变成一个人，尤其是他是一个修行人。那其实这个因缘上来讲的，也许有可能有这种的因缘嘛。比如说我们个人来讲的话，身在于不同的地方，但是你就是我们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么多的宗教信仰，那自己的背景来讲的话，你身在于什么样的家庭当中？你从小就不信佛的一个家庭当中，后来就是你由于一些的因缘，哎，遇到了一些的顺缘，就是你变成为就是个性种性，就是变成信佛的人嘛。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过去的噶当派的他们修行者也他们提到说，特殊的资粮田它有特殊的力量，但是我们光靠它就是完全让你解脱轮回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就是一到了这一种的原因，你内心安放了一些善的种子，这个善的种子以后发芽的时候，你就是带来给你一个好的机会，这个是有道理的，大概就这个嘛。那么所以呢，我们记2500多年前的今天，萨嘎月这个月的话，萨嘎月，导师释迦牟尼佛4月15号清晨，实现了成道，实现了成佛嘛，反正就是这个月的。那今天的公历的话，差不多11，今天是几号？18嘛，对，公历23号是他实现成道日，他诞生日现在就是讲的就是8号嘛，4月8号，大概就这样。好，那不论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导师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就是这个过程的，他的，反正就是来龙去脉，我们就是去讲的话，那这个是大乘，从大乘的看法跟小乘的他们的看法有两个，这两个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比如说小乘他们怎么讲的，他们说导师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悉达多太子，完全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不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只有就是一个身份是太子。除了这个之外，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后来他经过了看到很多的受苦受难者，导致他就是内心产生了一个出离之心，强烈的出离之心。这样的情况下，他去修行，苦修6年之后，他菩提迦耶树下，藏历4月15号凌晨。清晨，他就是实现了涅槃，得到了究竟涅槃。好，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是你们也就是时间的话，网络上一定有，比如说泰国啊、斯里兰卡他们著作的小乘的一些的佛的传记，这个里面看的非常精彩的。那从大乘的解释的角度来看的话，导师像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绝对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不是凡夫，他本来就是一个佛。但是他来到人间，为了度化人间的，帮助人间的众生，所以呢，他实现了平凡的人。他也讲很多的根据，比如说，导师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之前就已经成佛了。他后来就是当兜率天的天子。天子王，多少天？现在弥勒佛嘛，弥勒其实弥勒现在住在安住在一个多少天的叫天子王。那我们现在说，将来导师释迦牟尼佛化身这个， 他的教法就是没落啊，之后呢，在谁什么样的化身来又重新就是度化人间众生呢？弥勒平常我们讲就是说此事对尊者弥勒，现在我们就是尊称就是尊者此事，那将来就是弥勒化身，他是第五化身，这是将来就是由他来，就释迦牟尼佛一样，他就是度化人间的众生嘛。哦，这个次第。那他在当多数天国王那个天子王的时候，他看人间看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刚好他就是降临到人间来度化众生。其实由他的事业佛行事业就是就可以帮助到无数的众生，这样的看到的时候，开始就他的那个传记当中有画图，有大象，有就是他的疗养，六个疗养嘛，他嘴里就是一朵花，就是慢慢丢下来，就是他的母亲的右手这个进去了，这个是导致就是他看到之后，就他心里想就是马上来到人间，我来到人间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视线，正常人一般的他就入胎啊，入胎嘛。那入胎他出生了之后呢，但是他学各种的文化，他不需要努力付出那么多，他从小就各种的因素跟各种的文化就往往超越了一般人的，这样的话大家的眼里觉得说哇，这个太子是完全超出就是一般人的想象力，这样的一个太子。那这个是我们从大乘的看法，那我们可以比较起来的话，比如说从小乘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一开始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一个平凡的人，跟我们一样的，几乎都没有看过他学习什么佛法，几乎都没有，只是一个世间的当地的一些的文化，那个时候没有学校什么什么的，有些人缴费啊，有些人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开薪水啊，什么什么的，一个团各个团体的那个学校什么都没有嘛。但是我们有就是懂文化的人也比较少的，但是他是一个太子，他是以就是一些学习的一些机会，然后所以呢艺术啊文化啊这些都是学，但是跟佛法有关的东西几乎都没有学到嘛，没有学到的一个平凡的人，那苦修六年之间没有任何人去教他的，苦修六年之后，他就是成佛，远离一切的障碍，远离一切的所断。那平凡的人这样做到吗？这是可想而知啊，这是有一点点不可思量的一个说法吧。那我们大乘的看法的话，他有就是一个道理，他来到人间实现了这样的话，他一般配合我们的目光，哎，我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啊，一开始我也是那个入胎，再来就是生下来，那再来就是我当就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也尽量学习啊，学习之后呢我也就是去休息啊，休息之后就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成佛的果位，这个实现也不是真实的，实现就是我们表演给你看。他的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佛这样的示现的目的就是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哎，你们也跟我一样的，这样的去认真的去做的话，肯定会有跟我一样的成果嘛。那所以呢，他就是示现成佛。好，那示现了成佛之后呢，他，比如说我们礼赞释迦牟尼佛的一个礼赞文当中提到的，好，无量的魔君来干扰他， 他们各种的武器，就是丢，向他就是丢，他们知道，马上他就是实现涅槃，所以呢，他们就是魔具，无数的魔具来干扰他的时候，这种的色戒啊，还有就是矛啊、刀，都是接近他的身边的身体的时候，全部都变成就是花。这是他的赞叹里面，是不是真实？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礼赞文当中有就是这样的，这是可以这样写的。他远离一切的障碍、烦恼、障碍和所知障的话，他肯定有这样的能力啊。所以的他的图案当中，也就是实现了。对，容念基部西北的马里旁在一级里切来先把试一试，就是这样的赞叹。他说：“你自己独自一个人聚在树下，好。”这么多的魔具，无数的武器，就是向你丢。但是你完全是胜过于所有魔君。这样的话，我礼敬的对象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呢？就这个意思。好，那导师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他49天以内，他没有往外就是开始教导，他这个中间讲了一句话，几句话。他说：“我现在翻译这样的可以，句子就是藏文，我中文没办法，所以呢，我就是意思跟你们讲。”他说：“生，生生的生，生，熬，远离戏论。”好，远离戏论的生生生法，光明生生法，就是这个。他这个是尊者达赖喇嘛，他解释说，当下他这个里面提到，虽然没有什么对象，他自己讲的，对自己讲，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知道吧？比如说，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远离一切戏论的生生光明之法，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里面尊者曾经解释过了，这个里面提到的光明之息的意思，他说主要的就是三转法轮的内容，他提到那个时候就略说的这个光明之心，就是特别讲众生的如来藏，知道吧？这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嘛。我们佛也说，我们的心都是光明，所以这样的一个光明之心，生生法的话，这个里面无我的部分、空性的部分都有。他接着讲说：“我对谁说，谁也听不清楚，谁也听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我对谁说谁知道，没办法的。好，所以呢，他就是我证得这么多的甘露般的殊胜的教法，那所以呢，我暂时我一定要在安静的生理处，我安居在居在就是生理处，不理人家了，反正就是你们不要来抓我，就这么一个四句话嘛。好，那快到49天之前，那就是我们第10天王、梵天，这些都是知道了，他这些都是来请法。对，那请法的时候，他当然是哦，那现在我就是开始转法轮的机会就来了。那所以呢，这个是来请法的人都是不是一般人，这是欲界的天人，他们来请法，那所以他就是神，透过神变到瓦拉纳斯去了。到瓦拉纳斯之后，他第一开始转法的对象就是，哎，刚好有了五比丘，对，过去甘迪那亚、索爹、大特，还有一个 那反正就是五比丘了，对。那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五比丘都是一个小乘的行者，那刚好在人间一开始转法轮的对象，这么巧合，为什么有人间看到的就是五比丘，但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身边的身旁身旁那个身旁围绕着那么多的天人围绕着，这些的天人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当然是天眼通或者他信那个神通的人就可以看得到的。那真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只有五比丘嘛。那这种五比丘跟真那个世尊是有什么关系的？他世尊的传记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他前一世又就是世尊是太子，对。他当太子的时候，他有就是应该有五个小孩，五个这个两个皇后跟皇帝两个有就是五个儿子，太子。他这个里面应该是中间的人，对。那所以呢，两个皇后皇帝就是讨论说，那我们小孩从小就这样的培养没有用了，我们一定要，他们就分散。去各种的地方去管老百姓，帮助老百姓，这样比较好的。这样的分配的时候，所以呢，他导师要么如何迁世的这个太子，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时候，人民非常的穷，非常非常的痛苦，地上不长。他们也说，老百姓说，3年之内几乎都没有下雨。所以呢，饥渴，那个什么都不长，那所以老百姓就是发生了饥荒，那所以呢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所以呢他就是不一样的，他反正就是不是平凡的人嘛，虽然不是佛，哦，应该是对，那个时候也是应该是他就是佛了，成佛的，那所以呢他就想。那如何去帮助到这个地方的人？这样的时候，他就是知道了，不下雨很麻烦，所以呢，他请龙王下雨，那就是下大雨，那就是这地方就是哎，地上就是长出各种的谷类啊，或等等的，哎，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各方面就是非常好的生态也是越来越好。那这样，那个时候，总有一天晚上，有五个妖叉来找他，知道吧？那五个妖叉是跟他讲什么呢？你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吸人家的血。哦，那我你们百姓一样的，我们也是受苦受难啊。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样的。那所以呢，导师释迦牟尼佛跟他们讲说，没有问题，我有办法。你们一直要对峙我的身体，五个人可以吸饱我的血。他们不犹豫的，就是从他的身上五个妖叉就吸血嘛。吸血了之后呢，导师释迦牟尼佛所发愿的，现在你们就是我现在就是布施给你们血的布施，我血的布施。这个是累积我累积的这个善业，将来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到我的周围，变成为我的眷属。他发愿了。后来他下一世来到人间，转法轮的时候，五个妖叉都变成五个比丘。所以呢，我们平常讲结下了善缘，就是有道理的。我跟你结仇吗？或者是结下了一个善缘，确实这个是因果缘起是不可思量的，知道吧？那么这样的话，开始就对他们说了，确实比较佛法当中的比较粗品的，讲到就是平时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开始讲到的就是，哦，必须要知道痛苦哦。苦地，再来 要知道，要断除己地。那依靠什么而断除呢？道地。那道地修道地的话，你成果，将来你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将来你得到了佛果，就像跟我一样的这样的佛果。在第二轮的时候，那又讲说，啊，他就是越来越深，断苦，无断苦，又就是加了一个无断苦。哦，知苦无知苦，断集无断集。那这个是我们现在中国根本忽略，跟我们现在学习的比较像嘛，知道吧？无所得什么什么的。其实佛的开示内容几乎都是方式，维系的见解上面来讲的话，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的。当然是我们时代的变化不一样啊。好，那修道无修道，正面无正面，那为什么越来越深呢？这个就是说，是，当然是我们要知道苦地。苦地知道，但是你没办法知道苦地是地是成立的，没有地是成立的苦地。你要断除己地，但是不能断除地识的己地，原因什么呢？因为己地是地识不成立的。那要修道，但是你不能修地识有的道，因为是地识有的道是不存在的。再来正面又无正面的话，那你就虽然证得涅槃，但是你不能证得无证得地识有的涅槃，原因什么呢？地识有的涅槃根本不存在啊。那你看越来越深的，由浅入深这样的一个教导。那这样的话，慢慢从那里流下来，依靠初转法轮，慢慢这样的一个百长流在大海，知道吧？那再来从大海里面百长，就是各个地方就流下去了，一模一样的，依靠初转法轮，后面的人去学习长那个加以扩充的时候，那你看现在染开来那个里面，比如说佛说我们要知道痛苦苦地，那苦地是什么？有道理的，苦地就是我平常讲的。那你看我们现在学到的东西，佛真实开示的内容，我们学习的方式是借由大成就的他们的智慧来去学习佛经，这个是正确的，不然的话我们能力不够的。没有中间的大乘就是他们的论点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学习五千多年前的导师释迦牟尼佛的经开示的方式，我们根本没办法了解的。现代的人我们这是下菜嘛。好，这样的时候，那你看我们看这里，佛当时那个初转法律不只是这样哦，初转法律是不是三转法律，不是以时间来先后的判断，三转法律的所有以所权来判断的，他们的内容不同，知道吧？那简单来讲的话，对于小乘说的法都是几乎都是属于是初转法律，对于中观说的法都是一个中转法律，对于唯识说的唯识牌说的这些的内说的论经典都是叫做三转，大概就是我们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哦，导师释迦牟尼佛转法轮，转三组的法轮，那差别是什么？他所讲的内容是不同的，知道吧？那所讲的内容不同的话，当然是这个是一人之言，因地之言，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我们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菩萨他们，我们站在菩萨的道的时候，哎，菩萨为了利益众生方便很上场，从那里就是利益众生的方便上场，达到了佛果的时候更上场，上场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你是一个小乘的种性者，我跟你讲直接讲中观的道理的时候，你听不懂；第二个是你不想听， 人性就是这样的，知道吧？那时候呢，先跟你讲小乘的道次第，培养咳咳你某些程度上来讲了解很多小乘的道次的内容的时候，你越来越进步的时候，那我你也对我越来越尊敬，你对我就是有认同感。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一般俗话的话，我们比较熟悉嘛，我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哦，这样的熟悉了之后呢，慢慢就是跟他讲哦，我之前跟你们讲的这个是还是不是就近的啊？这个不是最好的。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你让你进步，那现在我们最好的就是大概这样子，所以呢，一步一步的引导的。这个道理啊，比如说我们就是一开始让他学幼稚园，送到国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硕士、博士，类似这样，这个一模一样的嘛。就这样的方式，就是引导。好，那这个里面就是，比如说，治苦的时候，先我们要了解苦谛，知道吧？那苦谛是什么呢？苦谛业余烦恼导致所产生的有漏的蕴。现在我们拥有的身体啊、感受，这些都是苦谛的。它由业余烦恼来操控，它是主要的来源是业余烦恼。其实这个是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有了这个苦谛，多少的麻烦。今天这里不舒服，你明天那里不舒服，后天这里不舒服，反正就是我们仔细的看观察一下的话，几乎都没有舒服的一天，知道吧？所以我平时跟你们讲的是有漏皆苦嘛，有漏皆苦嘛。这个时候我对我来讲帮助很大，我自己提醒啊，不舒服的时候我不会责怪，啊，这个是有漏皆苦，理所当然，所以坦然接受就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吧？在这个里面看的，一直到底，那一直到底的时候，依靠什么样的道呢？那现在我们跟我们学习的有关系的嘛？你看，一直到底的时候，道也无数的，我们。清凉大学淡学的说，小乘的道，声闻无道，独觉无道，那菩萨的，哦，大乘的无道嘛。那如果刚才他引导众生的顺序来讲的话，如果你根基不利的话，你有就是比较种性就偏向于小乘的，那你没办法马上就修大乘的道的话，让你修小乘的，引导到小乘的道。哦，修哦，修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贪嗔痴慢疑热和等等的烦恼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苦谛的来源，我们一定要断除这些的，这个叫做一个极谛。道理他讲出来说，你看他讲什么？他讲说，因为我们都是遵循快乐啊，业余烦恼就是伤害我们的。如果你想要遵循快乐的话，要断除烦恼，这是对的嘛？那断除烦恼的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说一定要修道啊！修道的话，道有多少？声闻无道、独觉无道、大乘无道实谛这样的分，非常精彩的。那你看我们现在学到的都是从追根究底。它的根源就是导致释迦牟尼佛宣说，从那里开始渲染开来，留下来的。这个了六趣面，你知道的话，你自己学习比较欢喜。好，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里面就分两个，方便跟智慧两个分。方便智慧的比喻是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记一下。不论是怎么样，人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这个完成，必须要靠自己的智慧跟方便两个。方便是什么呢？身为独觉道的话，他们主要的虽然方便很多多得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希求解脱心，这个是最主要的。自己一定要希求解脱的心，解脱是他们的向往。这样的话。向往是什么？ 向往就是我们非常想要去那里，这个时候你的向往，解脱是把它当作一个他的向往。那我要去那个地方的话，那需要什么条件啊？比如说我们想要去瑞士的话，哇，瑞士山很美啊，草原很美啊，还有干净啊，我去想要去的时候，瑞士是你作为一个向往。那个这样子去的时候，你不会考虑我要去就去吗？不是，你考虑什么？要护照，要机票，要签证，这些都是前提因素，都是一定要考虑好。那全部都是具备的话，完成的话，那才可以你的愿望实现了嘛。那一模一样的话，我们身为解脱是我的向往，那得到解脱的话，那护照什么样的护照，那签证是什么样的签证，那还有飞机票是什么样的票，这些都是我们就是看嘛。这样的话，佛告诉我们说，你的护照是类似这样的，举例来讲，护照是这个希求解脱之心。好，你的签证是通达无我的智慧，知道吧？那你金钱就是四无量心啊，还有这些都是你的金钱啊，行李箱啊，这些都是要准备嘛。啊，所以呢，这个是事实的情况啊，缘起就是缘起，就这样的，呈现了一个要呈现一个结果的话，它的前提因素全部都具足了，才能出现这个结果。这个是从世间的道理的角度来看的话，通。那佛法更不用说嘛。你不论是什么样，你当着任何人的面前这样的解释的话，绝对是人有正常的人的话肯定会认同的，知道吧？好，那这样的话，你看我们就是哦，那我就是护照是希求解脱之心，签证是通达无我智慧，那四无量心等等其他的都是他的现金啊、机票啊，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嘛。好，全部都记住。那我们就是修，就是这两个分，分别跟智慧。这个不只是一般的智慧，这是必须要有通达无我的智慧。那了解通达无我的智慧的话，那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学到的就是通达常一自在空的智慧，通达能独立实质空的智慧，这两个必须要有的。好，那希求解脱心就是为什么叫做它是方便呢？希求解脱之心就是它没有能力断除任何的颠倒事，它只是一个把解脱当作一个向往的心。哇，我要去，我要去，这个是很好的，我必须要。那希求解脱之心是，我一定要得到这个解脱，解脱是很好的，这个心就是希求解脱之心嘛。那我要的话，得到解脱的障碍是什么？障碍就是烦恼障啊。那你断除烦恼障的话，你只是希望去那里，希望得到那个，但是你没有签证的话，没办法去啊。所以呢，你一定要签证，一定要通达无我的智。那通达无我的智慧有两个，粗细两个，一个是通达常一自在空的智慧，一个是通达能独立实质空的智慧，这个是中观秩序派的说法。好，有了这两个的话，那行了，那我们就是开始行路，知道吧？那行路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条件下你就是过海关呢？你不要说有钱证有钱一定会过海关，不一定啊。有些人遣返了吧，我也遣返过了好几次，知道吧？其实哪里都有，我们台湾很多台湾人也遣返过了，知道吧？全世界人都遣返过了。遣返过就是这个是中间障碍烦恼来的，知道吧？那我们一个人的要去全部都是前提因素具足了之后呢，那能不能通过过关，或者是这个是界限是什么？处理心。你现在修处理心，你能不能过关？ 当然是入道跟未入道的界限，是一个海关。哦，那你全部都具足了，到那个海关的时候看你的处理性够不够，那你就是完全修习的处理心、处理轮回之心能够够的话，那你就通过了。处理轮回之心不够的话，你虽然有一些的条件，但是你卡住在这个门外，没办法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要串习处理心、处理轮回之心，就是这个嘛。串习处理轮回之心，主要的就是说，一定要看导师释迦牟尼佛说的：“诸喜无常，诸法无我。”哦，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这个四法印当中，它主要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现有的身体也好，生命也好，都是有漏的部分啊。他说不值得执着，你不要执着。好，这个里面就是有道理，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探讨一下，知道吧？我以前尽量俗化的举例告诉你们，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下，你执着对什么样的法的执着比较强的话，它带来给你无数的反效果，知道吧？你对它的执着越来越强的时候，它带来给你情绪不好，不平啊，不宁静，不自在，怪忧愁的这种的负面的更多的。你对他不执着的时候，你怎么看就他不会能引申情绪上的不平的，观察一下，绝对有差别的。那所以呢，佛就是说不要执着轮回的受用身体处所，不值得执着。他告诉我们，你越来越执着的时候，你越来越痛苦的。你不是想要痛苦的人吗？那你想要快乐幸福自在的话，确实这些都是念心舍弃放下，不要执着。那你再来可以追求的什么？解脱，这是你可追求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一旦达到了解脱的话，从此之后就是你所有的目的都是已经实现了。什么呢？你不由自主的堕入轮回，不需要。你内心远离一切的烦恼，内心就自在了，就是这个吧，非常精彩的。那平常不然的话，我也跟你们讲越来越深的法的话，你们就是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现在到底是学什么。这样的我们就是前前后后心路历程也好，或者是来路去面连接起来的话，特高兴的。所以我们平常开始教导就是根据为主，道理为本，这样的基础上去讲的。这是不是我的特例？这个绝对是过去的佛大乘，就是他们的智慧的力量。西方的科学界他们佛，他们对佛的看法就是，佛是一个心理学家，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对，他们还是不会成为就是佛啊无上正的，不会，他们只是把他看成为就是一个一般人当中的君子，或者一个一般人当中人中翘楚嘛，大概这样的看法。那所以这个信仰值得对他的看法跟没有信仰，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他所讲的事实，所以呢他们称他为就是心理学家，就这个嘛。好，这些都是我们知道。好，那再来三种法轮的时候，先我跟你们讲一些例子。般若心经、般若八千颂、两万颂、十万颂，这些都是，当然是中文里面有没有这个我们不知道，应该是三大般若经，应该没有中文版。但是藏文版里面三大般若经、八千颂、二万颂、十万颂这三个，再来《金刚经》、 般若心经，这些都是中种法轮，中法轮。好，那先说这些法的对象是谁？对象是中观，中观派。中观派有分两个嘛，中观秩序派跟中观因尘派。好，就是这个。那所以这个里面，《大般若经》当中提到的字面上的直接讲的都是无所得、无存在的无，全部都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无自信什么什么的无地识，就是这样子。他就培养我们的知识，让我们知道生生法的一切法的究竟的真实，一般人不能被就是一个认同的，不能容易发觉到的一切法的体性。真实的情况就是他告诉我们，就这个。那当然是这个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佛我们修习，如果你想要得到究竟涅槃，跟我一样的佛远离一切的障碍的话，不仅仅是断除烦恼障，还需要断除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呢？法物质，法我执跟法我的种子，法我执遗留下来的习气，这些都是属于是所知障。主要的这些的法我执遗留下来的种子习气，都是跟法我执有关的。那法我执，如果你不能断除法我执的话，不能成佛的。那又就是根基比较利的人，他比较就是向往是一个佛果的话，那我就追求佛果。那我们如何去追求佛果的时候，又一模一样的，一直到底，证得究竟涅槃。那一直到底的话，那如果你就是追求佛果的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平常讲的六度啊，简单所有菩萨行都是归纳为六度的修习当中来去讲的。那之前我们讲显观庄严律当中，就是一个度里面全设六个度嘛，而修习菩萨他们这样修习的，这些都是你这种的那个历史来跟大般若经结合起来思考思维。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学的是论点，但是论点就是佛经的主要精髓的一个解释的论点。这不是我们藏人，这不是我们就是一个啊、汉人，这些都是印度大乘有者他们解释的内容。好，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好，那再来第三种法轮。三种法轮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来源就是这样子，有些他的卷首当中有些的学生怀疑，知道吧？怀疑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你初转法律的时候说的跟中转法律的时候字面上是完全相违的，你初转法律的当下说的跟中法律的当下说的完全相违啊，相违背啊，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这样的学生，那个信徒学生来的时候，他开始三转法律，初转法轮的当下，所有的万法都是自系有的，知道吧？中法轮的时候，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那这两个是确实字面上来看的话，前面讲就是自系有，后面讲无自性，那我听哪一个比较好的？那所以呢，导师释迦牟尼佛三法轮当中分了三下，三心三五性。平常问就是讲的没有问题，圆成时依他其性偏激之性三个来，就是告诉学生他宣说的对象都是唯识派的，知道吧？那这样的三法轮解释的时候，这个里面他解释这个三性三五性，就是哦，对，偏激之性的话，他是绝对不是自信无自信的，哦，他绝对是无自信的。圆成实性跟一踏其性的话， 这两个是有始有的，这些有的这样的分析的。这样分析就是他第二个就是配合韦氏的学派嘛，知道吧，配合他们，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呢只是讲这样子。好，他主要的了义不了义，经分佛从哪里我们知道的，他说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不依师，不依师，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他后来就这样说的，他原因是什么呢？虽然我为了某某人配合某某人的看法，我宣说了这样子，这是叫做不了义经，它不是字面的意思，跟含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们那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啊，不要靠只单靠这些的。了义经的话，我宣说了大般若经一样的，字面讲的跟内容都是一样的，间接的内容跟字面上讲的一样的，这个叫做了义经，没有问题，你放心看这个。好，那所以呢这个佛对于学生们说的就是这个。另外一个重点，你们不需要观察我，这非常厉害的，谁敢讲？佛说当上观观我语，你们不需要当观察我的语言，我说的话。好，当上观我语，如练结某经。你看我们就是买卖环境的时候害怕里面有没有什么瑕疵的，有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很重视啊，那我们积极的去观察，观察的方式是什么呢？磨乳炼结磨金，炼金的时候一定要磨烧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瑕疵。那春金的话，你就是买的人就是安心，知道吧？那所以呢吸收，如果你这样的经过这样的观察之后春经的话，你可以吸收，吸收就是内心承认，承认非为净。你看这个话非为净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尊敬我，不要以不要说尊敬我，所以你说的我就是都是承认的话，这是错的。非为净。那你看现在谁敢讲这样的话？很少。能敢讲这些话的人肯定是心里特殊的能力存在的，平常我们讲经得起考验，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笃信，笃定之心嘛，确定的心。那所以我也就是平常跟你们讲的，我不能说修行上所有成就什么什么的，我不敢讲，但是学习知识的教那个佛法的知识的方面的话，确实经得起一切的考验。我说的话就是大乘又怎么讲的，我也就是如此这样说的，完全没有掺杂在个人的意义，知道吧？那你看导师释迦牟尼这样讲的嘛，这样的话这个是意思是说他确实值得我们赞叹他，值得依止他，我刚才讲的，那我们跟随他没有错的，完全没有错。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观察一下，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就尊敬他人的信仰，我们不会侮辱批评，我们没有资格，尤其是我们佛教的修行者，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是非是一定要观察清楚，知道吧？信仰基督徒的话没有这样的广大的学习啊，没有这么广大的经典跟论点，什么只有一个圣经啊什么什么的，一本两本，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自己的话努力读的话一年就完全全部都通达了内容不深嘛，反正就你一定要爱我，不爱的话违背我，这样的话惩罚了你以后痛苦啊，这个是哪有这样的。实际上来讲有 智慧的人，确实内心又能观察抉择的人的话，马上就看破了。老王，你看我们个人的幸福与个人的幸福跟个人的痛苦都是跟自己的业力有关的，怎么可能跟谁有关呢？如果你幸福快乐，你不管是怎么样，生死都是由神来控制的话，那确实你这样讲可以，你爱我不爱的话就是我惩罚，但是我们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吧？天下所有的人都是由他来创造出来的话，他的逻辑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那我们都是不信仰他，不爱他，那我们惩罚爱他的人跟我们不爱他的人有什么差距呢？就这个，那所以呢，唱那个赞歌啊，什么什么，看起来表面上世间法就是已经热热闹闹的话，很多人喜欢这种的，不需要脑力奋进那个费劲，内心不需要付出，很多时候很多人好于恶扰，比较喜欢哇热闹一下。那我们佛教界也是不小心的话变成这样子，只是热热闹闹，哎，你是菩萨，菩萨什么什么，哎，菩萨的名字贴在这个凡夫的身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这是我之前讲过，我很多地方道场都听过了。啊，义工菩萨，义工菩萨们就是听到义工菩萨说很高兴啊，那你是菩萨吗？不是，你自己知道啊。人家说跟你义工菩萨说，你高兴干嘛？从头到尾热热闹闹，一定要让他们做很多事情。那你一定要有没有教他真实的正法，有没有介绍真实的对他有生生世世帮助的，有没有教导过？没有。鼓励大家烟供啊，丰满气啊，转经轮啊，反正就物质上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完全做了很多用这样的方式来诱惑别人，知道吧？那吸了十方的什么钱财啊，那自己也就是团体也好，中心也好，将来这些的十方的吸过来的十方的这个钱财用在很好的地方的话应该还好，不然的话你自己很的下场真的很不好，知道吧？这些都是骗局啊。那你看我自己也就自豪的跟你们讲，我已经16年了，我绝对不会管这些东西。真真实实的，我们就扎扎实实的，真实的从佛留下来的，这个是甘露般的传承，这样的一个圣戒，恶道次第，就是尽量教学生，我自己很开心的，知道吧？所以你们看看，虽然我也搅和一下的话，我也可以做得到啊，这些是很简单嘛。骗你们哦，这个时候珍贵啊，一定要进什么的，鼓励大家，知道吧？不是，确实不是。好，那所以呢，这个里面我们分了义经跟不了义经两个，知道吧？那所以呢，平常我们学习的过程，你们慢慢就懂了。站在有部跟进步角度来看到怎么去了解，我们学习四部中义的道理在这里，一定要弄清楚分心，你一定要辨别的能力的话，你绝对不会受骗上当的，绝对不会的。比如说谁来骗我，我绝对骗不了的，谁也没办法骗。这是不是说我很厉害，有什么成就啊，有什么神通？不是，智力警惕心，那个决心是非常的锐利的。不管是你语言也好，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来，如果这样的话，绝对不会的。上次我你们也是一样的，我也收到厂长诈骗集团的那个讯息啊，有些人透过脸书，有些人两烂，有些人微信。之前我分享过一些那个修会嘛，跟他们分享过一段。我平常不理，马上就删。有一次脸书上一直发给我一些的讯息， 他跟我讲说："你需要什么帮助吗？你什么什么的，哪里我们这什么？哇，你那么偏，你那么痴心啊，知道吧？"那时候我跟他写什么，他一直不断的就传。我下面写说："我是出家，你无法达到你的目标。”从此之后，一票就没有发，知道吧？对吧？我是实话啊。那如果我想要骗的话，我一段时间骗一下，他让他高兴一下，这个也不好，骗人家不好嘛。直接跟他讲，我是出家，你绝对没办法实现你的目标的时候，他从此之后就不发了。哎呦，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人还是我们就是受骗上当，奇怪嘛，每天都透过各种的平台，各种的网络软件，又是一直发哪里有就是什么什么受骗上当什么什么的，还是有很多人得逞嘛。全世界印几兆啊美金诈骗的，最多是瑞士跟新加坡就是跑出来啊，我们台湾也不少啊，所以那种的人奇怪嘛。好，这个都是跟愚痴跟自己贪心有关的，绝对有关的。佛讲的断除贪心跟愚痴的道理在这地方。贪心太强的话，也许你也可以受骗上当嘛，对吧？这是平常我形容词鱼啊，钓鱼是怎么钓起来的？这个钩上面就是夹了一个，就是蚯蚓也好，或者一些的食物掉下去的时候，它鱼吃嘛，它只是一直一直寻找食物。看到上呢，他高兴，就是一口咬，就是马上就勾到了。他这个是跟自己贪心有关嘛？那我们人一样的，为什么上面是说不上当？有些人呢，感情欺骗，大部分人不管怎么，你跟你自己的贪心有关的，投资啊什么什么的，我应该是利润很好，赚的多一点比较好，所以呢，全部都没有了，就这个，好。那再来就是佛示现涅槃之后，这个时候我跟你们讲一讲，这样的也可以比较好的。佛示现涅槃之后，龙树是来到人间的时间是400年。佛示现之后，龙树菩萨400年的时候，龙树来到人间。五浊菩萨是900年，这个相隔差不多几百年。那为什么谈这两个呢？这是我们学大乘法的最主要的两大车轨嘛，平常他称它为两大车轨。两大车轨的有意思的，南瞻部洲的六专业当中，五浊跟那个龙树这两个是，对我们来讲传承来讲的话，帮助很大的。那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之后呢？那就是改变很多的，比如说，当时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之后呢，印度社会本身是外道比较强的，印度教，还有就是回教比较兴盛的。他示现涅槃之后，由于这些宗教的悸动啊、嫉妒啊，所以反正就是慢慢就是磨掉了，尤其是大乘佛法连名字都不复存在的。一段时间，你看，龙树导师释迦牟尼示现涅槃，圆寂之后的400年之间，差不多399年，都是黑暗的，连大乘名字都不复存在的。那龙树来，重新就是复活的样子，正法就是复活。那所以这个跟导师释迦牟尼佛中间有相隔这么长，那所以龙树讲的都是。老师，你要么说的有什么根据呢？所以呢，很多人只有就是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小乘的行者，他们有些人批评龙树啊，批评龙树怎么说的？他们说， 龙树的法就是虚空的花朵，一般龙树是魔鬼的化身，知道吧？所以呢，原因什么？龙树来到人间，他宣说了《中观根本会论》《中观理据六论》的时候，那完全是席卷了当时的当地，或者很多各个的印度各个角落都是传开来了，非常有名的。这样的话，小乘行者他们嫉妒啊，不高兴呀、啊。所以呢，说龙树的法身，虚空的花一般，龙树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就批评嘛。好，那这个龙树，当然是他上那个《大般若经》，这些都是龙树一些的故事当中提到的。龙树在从龙地龙王的那个保定那里，就是在请过来的，就是这样的有说法了。但是这个是我个人也不太信啊，这个是你们不要的，这个是故事里面讲的，有些故事是有点奇怪的。那再来佛为涅槃，还没有涅槃之前，示现缘寂之前，他就是预言。他预言是什么呢？非常有道理。他预言说，将来我不在的时候，某某某某年，在印度南印度，他说不是，他没有称呼南印度，他说。哦，对，他有称呼说南印度，南方，最主要是南方，北大就是椰子树的地方，有一个比丘名字叫巴丁，吉祥巴丁，他的名字上面有龙字，还有是吉祥。比丘，他来人间之后呢，他把所有我今生说的大乘的主要的经典都是加以扩充，对我重视的一样的，他全部都是告诉你们。这样的他讲完之后，自己透过初地去净土，这个是导师讲牟尼佛预言的。好，那后来。观察世尊经当中预言，跟后来龙树这样的行仪比较起来的话，完全是对的。龙树400年时候，龙树佛圆寂400年，那个时候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出生地南印度，印度各地方最多。椰子树是哪里？你们知道吧？南印度是椰子树跟芒果的地方，非常非常，路上几乎都是椰子树。所以印度来讲，现在也是讲，当时释迦牟尼佛讲的应该是梵文啊，他有传法有两个语言，一个是巴利文，一个是梵文，巴利文都是小乘的。对小乘的经都是巴利文的语言来说的，大乘的法都是梵文来说的。这两个嘛，我们平常讲，也大乘法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就巴利文的传承跟梵文的传承。梵文的传承的话，汉传跟藏传。那巴利文的传承就是南传，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等等，这些都现在他们拥有的泰国。这些都是一个巴利文的传承，对。那么这样的时候，你看，现在范围有一点点变化。现在我们椰子树叫什么？北大树，北大就是这个树的名字，就是北大叶子。那椰子树就是叫做北大嘛。 白桃树，白桃树现在他们就是那个椰子肉啊，弄起来就是挤起来就是做油，这个叫做白大个电，电就是油，印度话，到现在为止这样用的。那这样的我们就观察知道说，哦，佛预言白大树的地方，它的名字上前面有龙字，后面有吉祥比丘，那刚刚好龙树就是这样子。好，当柳树来到人间，他依靠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大般若经》的内容，都是清楚解释，他做了中观根本混论。中观根本混论做了之后呢，哎，有些人中观根本的混论就是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没有看法不一样的人，知道吧？很多人就是。辩论啊，这样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回答，一直回答，顺便就是做了中观理据六论，都是跟中观有关的。理据六论的内容，都是后来月称弄说起来做了入众论。那你看时代不一样的，你中观根本混论跟入众论这两个是对我们学习者来讲。确实越，那入众论是比较简单的，相较起来的话，中观根本混论是非常困难的。曾经没有学过的人的话，困难。好，那中观的部分已经渲染开来，讲得非常发达的，龙树做事的当时开始就没有中断过，一直发达。那兰陀佛学院寺院嘛。那有了很多的大成就者，他们都是依靠这样的一个龙树的中观的理论发展起来的。那900年后，就是五浊来到人间，五浊菩萨。那五浊来到人间的，也有佛有预言的。对，他说将来五浊。他就是名字是直接讲五浊，将来的五浊来到人间。他就是今生他宣说了很多的了义跟不了义的法。我的了义不了义的法由他来辨别。他讲了很多很多跟我一样的这样的了义跟不了义的法。这种讲完之后呢，他也是就会以。他存活的时间，就是他特别讲说150年。五浊菩萨生命多长？他活150年，50岁。150岁的时候，他就圆寂。圆寂就是佛也说他是去天堂，这个天堂是没有特别讲哪里。好，900年之后，我也刚好五浊来了。那五浊来看的时候。中观关于中观的部分的话，非常的兴盛的，但是大乘法里面不是都是中观的，也有一部分是唯识的。那关于唯识的部分，释迦牟尼佛也曾经宣说过了，但是这个传承还没有。那所以呢，他就是开始做了非常多的论点，五浊菩萨做了很多的论点，有些是唯识派的，有些是中观的，反正就是了义不了义都是他。特别就是这样的，就是恢复嘛。好，这样的时候，大乘的中观、因尘派、秩序派、唯识的所有的修习的方式都是完整的，在这个世人间已经恢复到原点。那从此之后到现在，我就出来没有中断过了。对，那所以呢，我们先学习的就是。你看，之前学了中观那个入众论的时候，但是我们学到了中观因尘派的道次第跟修习的方式。现在我们在学习的道次第的时候，这个是中观秩序派的他们的修习的方式。好，那这个里面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平常讲的 不要比较，比较有伤害，知道吧？这个是俗话了。比较有伤害的意思是什么呢？比较确实有伤害的。当然是我们学习上来讲，比较是比较好的，就是不需要伤害。伤害是烦恼的心来就看待比较的话，也有伤害的。善心来，到底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时候，一人之意、因地之意、一时之意的度化的方式，上乘的角度来去讲的话，那怎么样子的这个比较的时候，才能开启我们的智慧，越来越聪明。比如说，我们越来越掌握，知道吧？哦，中观秩序派见解就这样子，他们的修行方式就是这样。某些程度上来讲，当然是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讲的话，最有强有力的根据跟完全有条有理的一个这那个根据的话，中观因此派的见解是非常确定，是就是非常好的，绝对没有什么瑕疵的。广行的道次第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唯识牌大乘，中观秩序牌也是大乘。那大悲心、菩提心、出离心、四无量心、菩提心，还有就是无道之地、直观双运的三摩地等等，这些方面就是根本没有差距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都是共同的。不同在哪里？不同点在就是最维系的见解上面。最维系的见解就是跟实际一切法真实的情况，跟我们了解它的心有一定有差距的，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了解一个法的时候，中观秩序派讲说，虽然它是一个自性有的，但不是地是成立的，它这样分嘛。那中观因此派角度来看的话，怎么可能？地是成立跟自性成立是一模一样的，哪有自性有的？那你看，这个是个人修行者、知识分子自己的观察的得出来的结论上不一样的，自己内心形成了一个见解，哪一个见解是最好的、最深的、最真实的？这个见解上有差距，其他的修习、福德、自然方面绝对没有差别。知道吧？那所以呢，我们平常就是站在谁的立场，站在谁的立场的道理就是这个。那你看，今天我们借由这个宿舍的3个月的日子来跟你们略的、简单的这样的介绍的时候，让你们更开心的。现在我们自己学习的就是，确实跟法就是有结了一个善缘，今生我就是还是能尽量受用法的内容，那当然是将来我们生生世世对自己有很多的因缘，今生付出很多，下世就是更好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存在嘛。好，那所以呢，佛的预言，再来五浊的预言。他们两个来到人间，再来恢复佛的教法。那从此之后到目前为止，出来没有中断过。我们所修的这些的身见、道次第跟广行的道次第二智，出来没有中断过了。那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逻辑的部分，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寻找，知道吧？有些地方呢，跟以我们个人的经历、个人的领受来去判断比较好的，比如说一边学习一边就是配合一下，一定要这两个配合一下，知道吧？平常我尽量跟你们讲，一个烦恼现象的时候，产生的时候，它带来给你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你能不能认同，你能不能接受？不认同、不接受的话，那我如何去这个念头是转过去？道理在这个地方，那你转念是不容易的。我们是人，先入为主的动物嘛，知道吧？ 以往的惯例来去过生活，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任性，就不容易改的。那你想要改的话，一定要抓住它的道理跟它的功德效果的话，那我们比较容易的。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你看到一些的好的结果的时候，人都会改变了。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我们跟人跟其他人就是交流一下，一开始不是熟悉他是什么样的人，心里就是充满了怀疑，久而久之之后呢，日有那个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样的，久而久之之后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再来就是我们心里产生了一种概念，就是说确实那个人好的，值得跟他交友，知道吧？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了。好，那一开始就大部分人不认识，只是当面跟你讲说哇你好你好，就是敲摇敲言寰语的，这样的话一般人马上就醒过去了，哇那个人很好啊，对我很好的感觉嘛。那等一下就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就哭泣就出现了。原因什么呢？我被他骗了，就这个。那所以呢，让我们学佛，佛的秘密就是这个，让你越来越聪明。你越来越聪明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你不容易受到他人的欺骗，你不容易受到其他的因素让你干扰，或者让你麻烦，让你就是痛苦。这个肯定有这样的作用。那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讲，你自己观察一下，这些的经过这么长时间学习，这些的深深的道法逻辑理论一直不断的拼的时候，某些程度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有一定有进步的。这个是不要，你们不要讲，我自己也看得到你们有多少的进步，知道吧？我为什么跟你们讲的，就是我自己鼓励，有时候发烧，有时候流鼻涕打喷嚏或者头晕，还是我吃个药就上课。原因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的进步啊，所以就是不忍心就是不上课，对吧？看到就是人家的帮助，人家的就是凸显出来这样的进步的时候，让自己更开心啊。所以呢，你们的进步就是超出我的想象力。今天赞叹一下，今天抬得比较高，那下次也许摔得比较疼，知道吧？好，大概就是这个，这些都是我们值得了，那必须要了解的。身为一个学佛者，我们自己学到的东西是不是一个纯经，有没有瑕疵？这个真是我不断的去学习的时候，它带来给我多少的好处，这是人人都想要啊。那一直每天都去做义工菩萨，晚上就是疼痛腰痛，睡觉的时候也是睡不太不好，睡得不好，那就是对于佛法一窍不通，愚痴愚昧的。那这样的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跟人家其他的义工菩萨吵架批评嫉妒，这样的过生活是学佛吗？我觉得不是累积福德，这个是造恶业，对吧？我们不需要做这样，知道吧？没有额头上贴了一个义工菩萨的标签，但是我们确实实际上也不是菩萨嘛。我希望能够将来就是作为一个，希望能够作为菩萨。这样的话，菩萨的前提，作为一个菩萨的前提，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知道？啊，不是说今天就是服务一些某某人的啊场合啊，你就是变成菩萨的话，那就菩萨太便宜了，对啊。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真正的学佛的话， 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你过得非常愉快的，这个时候相较起来的话，你才知道完全凸显出来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内心的世界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表面上大概就穿着打扮都是也许一样的，但是内在的世界截然不同的，这是我深深的感受到，知道吧？我们需要这样的结果。这样的话，我们结束这个生命的时候绝对不会后悔的。哦，今生有我做的不错，知道吧？那所以呢，欢喜自己的善行啊，这种每个人都面对这个坦然接受，太旧欢喜是谁都一定要，哦，万物都是太旧欢喜嘛，理所当然。这时候我们就是一定要坦然接受，那还是有下来，我们有很多的向往，知道吧？净土啊、解脱啊、菩萨道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向往，能自己选择。安心的发愿回向，那真实的佛法一定要尽量学习，这是最好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跟自己生活的最好的友伴。你睡觉也好，走路也好，海边去海边也好，欣赏各种的话，内心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事件的话，更有美味的，非常好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好，那我们就是上个礼拜，无色界定所设的五种等第二类推，这个医生讲好了嘛？那接下来如前所述，狮子贤，这个叫狮子贤，印度大乘就是狮子贤光明士当中又说，因此初地的第一刹那是见到，此外。解脱道从初地的第二刹那，等到成为金刚预定的无间道。对，以此随即证的普光佛地之间，因为这一切都是透过殊胜意等修区分法，分别了解是修道。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个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就是比较粗鄙的角度来看，当然说我们就是修道跟见道的角度来看的话，见道是第一刹那，修道是第二刹那，也这样子分可以分的。那在见道当中讲的话，见道解脱道跟解脱无间道，就是无间道是第一刹那。那第二刹那是修道解脱道。那从这里开始到金刚预定之间，金刚预定是实地最后的无间道，啊，这个叫做一个金刚预定的无间道，实地最后的，实地最后的无间道，它能引申出来的解脱道是佛果嘛？那无学道，佛智，反正就是佛的智慧。好。那所以这样的话，从这里开始，实地之间、金刚预谛之间的，那初地、见道、解脱道之后，那当然是第二刹那。这个第二刹那分的就是，修道，知道吧？从修道开始到金刚预谛之间的无间道，无间道之间。这些都是次随即证得普光佛地之间，那所以呢，到实地也好，金刚预定也好，到佛地，那个普光佛地之间，普光佛就是佛的另外一个名词，对，那大概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得到佛果。佛光之地间，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透过受身意。透过受身意就是什么呢？见道的定义就是地先光，修道的定义就是意先光嘛，就是这个意思。那地先光是见道的定义，意先光是修道的意义嘛。那所以呢，它就是一切。透过殊胜意等，就是修 修行修道的时候，经过了殊胜意，意相关的意嘛。这个意是什么呢？空性的意思，深深的法空性。透过殊胜的空性修行，等这样的一个区分法，深深的空性的，深深的空性的法，分别了解，就是非常清楚的了解，好。无杂的了解，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些的空性修道，这里勾此中的如因此地断除，那此中的因此地道从断除的话，当然是我们就是因此地断除的话，此地性来断除，不是说一个同时，就是不可能说断除所有的烦恼障也好，所知障也好，同一个时间点没办法全部都一起断除了。所以呢，始终就是从初地到修那个金刚玉帝之间，那修到那个均生烦恼、均生所知障、所知障，这些都是一个一定要次第性来去断除。一点点一点点去断除。好，那十六种烦恼是什么呢？如下：贪欲、嗔恚、我慢、无明、幻具界、界具那个边执界、是欲界的六种行，就是这个。那这些哦，从这些之中。扣掉了什么呢？嗔恚，这是上次我们讲过啊。上一届的话没有嗔恚嘛？哦，上一届的话没有嗔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对人间来讲的话，色无色界也是不错的。相较起来的话，原因什么呢？色界没有嗔恚的原因是你们知道吧？其实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色界投身色界的话是化身的，化身就我们不需要那个透过附魔身的，他自己就是完全在空中就是实现了彩虹一样的，突然就出现了投身色界嘛。投身色界的时候，他天衣是不需要特别去买缝，不是他自己福报的关系，他身体自然有了天衣，好缓慢等等，全部都是自然有了。那他不需要饮食，那不需要特别寻找衣服，那这样的话，他几乎都不会强烈的执着这些的。出品的我们预借的一模一样的食物啊、衣服啊等等家具，这个根本不需要他去争取的。这样的话，贪心就是比较弱的。虽然他有贪心，但是他的贪主的对境是不一样的。预借的贪主的对境跟无色界贪主的对境是不一样的。预借人畜生贪主的对境是什么呢？饮食、衣服、感情，还有就是反正就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行业，这些都是我们执着的贪着的对境嘛。这是我们身体需要，那如果不争取也不行，那所以呢我们依靠烦恼来去争取的，强烈的去执着嘛。那这样的执着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不成功，成功也是不久，反正就是又出现了很多的其他的烦恼，随之那个现习的。比如说贪心越强，嗔恚是比较多的。这确实我们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推理就知道了。贪心越强，嗔恚比较多的原因是什么呢？贪心本来就是一个欲望，贪欲嘛，它就要求很多。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要的太多了，要的太多没办法落实的时候，中间出现了一些的障碍的时候，那就嗔恚来对抗的。 平常我们说，你打人家或者是用嗔恚来处理一切事情的时候，这是表示是什么呢？表示就是世间人的概念颠倒了。我们世间人说我他是党字的人，浑身是党啊，很厉害的，不是。真是以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胆小的人，他害怕失去，马上就又就是那个海里就是河豚那个什么河豚吗？一个小小的鸟，不是鱼，它就是碰的时候碰撞起来全部都刺刺的，河豚嘛，你看就像河豚一样的，它为什么我们碰这样子的时候它就感觉到？有人来伤害他，他就是预防，他就膨胀起来了。我们就是永远都是，喂、哎，我的障碍来的时候，马上就预感的时候，马上就嗔恚来，就是预防的。那欲望越来越多，你的障碍越来越多的，知道吧？你欲望多，所以呢？平常我们就是求不得越多，求不得的原因是什么？中间很多的障碍，有些人数的障碍，有些其他的因素的障碍，反正就是你没办法，不如就是没办法实现了你的目标，还有不如预期的时候，那我们就蹦出来，嗔恚就来了，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个一个。第二个点就是，我跟你，我喊你，这是我的，这是你的，没有这种的强烈的，就是比较明显的这种的一个竞争性没有了。虽然有，但是他们不会抢的。这样的话，就是根本不会实现了成会了。所以呢，他就扣掉成会的原因就是这个吧。这个很有趣的。好，那再来色界、无色界，就是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那色界的贪着的对境是什么呢？他贪着对境就是他的修行、修安止跟修三摩地的当下所领受到的内在的感受，这是他贪着的对境。当然是他们的贪心就是一个色界的贪嘛，他色界的贪。他自己贪着的对境，就是自己修三摩地安止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是他贪着的对境。除了这个之外，他不需要贪其他的。原因什么呢？他天因是自然有的，他想要有什么样的，大概就有什么样的法义。他一生下来就是16少年的，就是形象，不老不死不小。反正就是一次实现的时候16形象嘛，好，身材也是几乎都一样的，不是说我们人间的人一样的，有些人高，有些人矮，有些人比较宽，有些人比较细，没有，他们都是身材都是一样的，好，那所以呢，他们就是不需要饮食嘛，那就事情少了很多。事情少了很多的时候，你就是绝对是障碍比较少的。因为这个是以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去观察一下，比如说你过午不食，哎，奇怪，下午时间很长的感觉，知道吧？原因什么呢？平常我们三餐都吃的时候，过午之后还是一个想，晚上怎么吃什么，晚上怎么走啊，晚上去哪里吃啊，反正就是。内心就是想很多事情嘛，那你过午不食的时候，心里就是没有这个计划，这样的话时间很多，没有这个下午，这个吃什么，想去哪里吃什么，跟谁一起去的吃的那个麻烦的事情就没有了，知道吧？一样的，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的，第一个。把现有的生活条件让自己满足是最好的，你发自内心一定要让自己满足，知道吧？你不管是你有多自在，多少的精彩，反正就是这个是你拥有的 现有的生活条件让自己满足是最好的，这个是确实遮止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想法。就这个，那第二点就是，不论是发生什么事情，不要那么急躁，不要那么积极，知道吧？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佛如何指引我们。我们一旦面临困难的时候，佛如何说，我们如何面对，这些都是已学到的东西知识，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那个时候你可以派得善用场，反正这些都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的幸福快乐。法的作用就是主要的作用就是这个啊，他有肯定会有这种能力，祈祷人一定有祈祷这样的作用。那所以刚才我们说的，人间来讲的话，麻烦多的。那天人他们就是色界七天的话，这个是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了，比如说初禅、二禅、三禅的安止的。他们就是比如说修初禅的江禅的时候，世间道的江禅的时候，他们主要的就是看欲界的身体所用触所，一点都没有兴趣，一点不贪着，故意这样的修的嘛。这样的修算是一个色界的初禅的江禅，这样的它叫做一个世间的道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能力彻底断除烦恼，但是他有用这样的方式来思维的时候，可以让欲界的烦恼现起的部分随便潜伏，他控制住，他不会现起的，这个有道理的。那我们不能说我现在有没有江产的话，我们没有，但是类似同样的逻辑来思维的话，你控制很多欲界的不愉快的，一个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可以控制的，绝对可以的。我们不愉快、不喜、不快乐、不安乐、不自在的主要的来源因素，都是暂时之间的因素的话，确实烦恼。我们烦恼的产生的所源，都是欲界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知道吧？那我们就是对它尽量去看。哎呀，其实实际上来讲，这些都是没什么可太过于就是一个值得那个啊执着啊。当然是我们需不需要的话，要需要的。人是血肉体嘛，靠食物，不然的话怎么办呢？那食物必须要的，但是我们需不需要高档的？当然是干净、纯净、营养，这个是应该是身体的需求嘛。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讲究一下，吃哪一个对自己身体比较好，这些都是必须要懂。身体是物质啊，身体一旦疾病的话，那没办法的。修行更不用说，没办法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适当的慢慢的去谈，但是我们不需要贪着，知道吧？好，那色界十七天，他我们修初禅、江禅的时候。看世间的触所受有身体等等的，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一直不断的去思维他们的，看他们的过坏，他们的什么的，其实都是过坏的，知道吧？我们人类的生命很短，色界十七天的相对他来讲真的很短的。比如说欲界天，我们不要说色界，欲界天的生命来讲，我们是只有一刹那而已。这个根据在哪里？根据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33天是色界那个欲界的天嘛？33天欲界天，这个33天的话，导师释迦牟尼佛去世，母亲去世之后呢，他看到母亲在身在于就是33天。天人，他母亲生在于就是33天嘛。那他为了孝顺， 为了就是反正就是孝顺，他就是去多算田。多算田篇上历史上讲，他就是安住了。安住了什么？反正就是他就是啊，解下安居的时候坐在那里。那一段时间坐那里下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知道吧？那五浊菩萨去多帅天的时候，多帅天的一早晨的时间，回到人间的时候，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一个早晨的时间，知道吧？那你看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这样的看的话，确实跟自己福报有关的，没有任何人就故意这样做的。我跟你讲，牛、马、狗，牛跟马他们体型比我们大，力量比我们身体的力量跟我们强，他们生命最长的是三十岁左右，知道吧？那狗猫的话也是一样的，畜生当中生命比较长的就是乌龟跟鲨鱼等等，他们生命比较长的，乌龟差不多超过人的生命嘛。那有些的昆虫呢只有7天，有些人的1天，那我们看不到的也许就是一刹那都有。好，那我们人类平均人类的生命的长度的话，相对出生来讲比较长的，相对欲界的天来讲比较短的，尤其是相对色界无色界的天来讲的话更短的。那再来多帅天等等这样的一个佛的净土的一个时间来讲的话，那就只有一刹那，没有什么的，就是这个。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初禅的安止跟二禅的安止，他的修行者自己初禅天跟二禅天内心受用的这个安止的喜乐的感受上面一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粗细的差距，知道吧？这个是我们平常那个居舍论或者其他的论点当中提到的初禅安止的初禅天的他相续具有的安止的感受里面领受到的，还是他具有就是寻思两个，寻思是一个是粗糙的，一个是细腻的，这两个的感觉还存在的。这样的话他觉得这个还是我就是领受不到最好的喜乐，所以呢他想要远离自己周围的这种的寻思的这样的感受，一直不断的寻思两个是不好的，他一直看，这样的不好看的时候，他修到什么二禅的僵禅，他真的控制住，他不贪着寻思的感受的粗糙的细腻的那个感受的执着，贪着现行的贪着的部分完全控制住的话，这个变成为二禅的安止，那所以才能他领受到二禅的安止的感受嘛。好，那再来三禅四禅的话，这个是以后也许我们最后的话慢慢仔细的看，这两个是一定有，就是第一个安止初禅安止的话五个智分，他的眷属有五个智分，二禅的时候少了寻思两个。那第三个是沙摩地啊，还有就是清安感受沙摩地，再来乐受，这三个之分还存在的。那经过了三禅四禅这样的次第心来修的时候，他最后三禅的时候选择什么？选择是应该是喜乐的感受也不太好，知道吧？那当然是这样的话， 最平和的感受是实受。这样的话，他就是把看实受看成为向往，三产的亲安的感受和喜乐乐受，这些都是一个，他还有一直把它看成为过坏。这样的思维之后，他修到了四禅的将禅，那完全控制住喜乐的贪心跟那个亲安的感受的，反正就是一个执着控制住的时候，他就便得到了四禅的安置。那四禅安置的感受都是实受的，没有乐，没有乐受，没有苦受，知道吧？这个安止他自己眷守的感受，这个确实有论典当中讲的，这是他自己修行的方式，自己看法就变化嘛。但是不能说领受这种的人他没有乐受，不是这样子。安止的眷守当中，无智分当中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市场的时候只有实受，其他无智分当中全部都没有。但是修行者天然自己的话，他自己有没有乐受？一定有啊，这是不一定。他的身地的乐受啊，这些有。他主要安止执着于安止的觉受感受，这个部分是只有实受。为什么道体系的道都是一开始依靠他的所依四禅的将安止，四禅的安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它是实受嘛。你他改变成什么改变什么都很比较容易的，这个有道理啊。比如说一块白纸的话，你染了什么颜色是比较方便的，如果它是一个黑色的话，染了白色是不容易啊。它是红色的话，又染了另外一个黄色是不容易啊。实受的话，它改变成乐受是比较容易的，它又改变成苦受是比较容易的。反正就是一开始产生道体性的真实的道的话，它一定要有心所因，接着依靠什么样的心所依而产生，这样的修行的所因心所依几乎都是那个四禅的安置，就是这个选择修行者这样的选择的，对啊，当然是进步的时候还是后来有就是有变化了，好，大概就这个。好，这个是我们扣掉了嗔恚的道理，四色界、五色界十种行。那个行就是烦恼的意思。好，行有很多啊，这个是婆音字嘛。行一般行的话，这个是身体的行为啊，内心的行为啊，还有时候说我们身体行为行走啊，那这些都是有语言的行为。那这个里面行为什么这样讲呢？行本身是它这个行就是一个烦恼的意思，对，这个是烦恼用词是从哪来自于俱舍论对，俱舍论当中28000种类的烦恼行就是这样子，烦恼行就是它烦恼的名词。快下课了。哦，对，20000，这样就听到了。20000，那个8000种类的这样的烦恼的心，就是这个。那所知障，舍利如下：因为假造结，那假造结心要庄严论，书说，在间道修道时候。OK， 透过区分修治法，那这里提到就是修治法，那刚好这个是比较巧合。礼拜一我们晚上的，礼拜一早上跟礼拜五晚上的清观的课，刚好到了修治，确实我们祝颂啊，修到了机智和那个修治，非常好。
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羞耻是什么。那这里想到就是，你看贾兆杰信仰专业书说，在见到和修正 修道的时候，透过区分 修治法，那这个透过修治法案例其行等实地的缘故，他从见初地跟实地之间，他修了修治法，就是这个意思。好，实地的缘故，有作为大乘修所断的所知占有108种，因为有一作为大乘 修所断，欲界定所设的36种 修所断的所知占，这个是我之前讲过一模一样的。作为大乘修所道的那个色界所设的36种，那五色界的36种总共有108种，这是我之前讲过一样的。那今天这个阶段讲的不一样什么呢？今天这个阶段讲的都是具身所知障，之前我们讲的偏计的所知障，所知障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分偏计跟具身的差别，就是这个。那这种36种是什么呢？意思我们上过，成立第一如下，因为欲界定所设的修所断的所知障，9种转取所取分，这是我们讲过的，9种退化所取分，这个也讲过了。那9种实真能取分别，就是我们先观的课堂上讲过的9种事色能取分别的缘故，因此其他类推。那这两个的差别是具身跟偏见的差别，除了这个之外，它的形象跟指示的方式没有差别，都是一样。对，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回向，以此佛得认证佛慈性，降伏烦恼业敌之过，生老病死逍遥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